那么下面我们请这个美国恩福文化基金的夏新志先生报告，来欢迎。
各位好，今天在我们讨论中国的儒学美，中国的儒家美学总结和展望未来的时候，可能我会从我们所缺失的这个向度来谈这个问题，所以我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中缺少的向度，从儒释道的内在超越对国画的影响谈起。我们知道1600年以前，中国的绘画大师顾恺之画的那个罗神赋，我想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见过，非常生动，看了以后非常生动，如果没看过可以上网去看看。那么同时间同时期我们看西方的绘画，就是他们比拜占庭更早的绘画，那个时候他们的手法非常之还非常落后，中国已经到达就是以形写神，神形兼备，已经到这样的高度，他们还在形都画不准。那么我们把西方绘画跟中国绘画比较呢，一般来说西方绘画比较偏向写实，比较讲真，中国画呢它是比较表达感情的，就是中国画它既不是具象也不抽象，它是意象绘画，就是用这个形表神表意，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这是今天西方是孜孜以求的，希望达到中国这样的境界，但对他们来说很难。那个谁呢，梵高有那么一点啊，梵高很伟大，但是他有那么一点学到中国的精髓。中国画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它是受儒释道的影响，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谈它是怎么受影响，你们可以在我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到。咱们直接切入主题，咱们谈到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以快感做它最重要的这个基础的。通常美呢它是表现在三个部分，通常表现在精神层次的，它是一种快感，精神层次的快感。举例子啊，大千世界的美包括人和物，在外在世界引起人趋向于趋生趋利的快感，是以繁衍优生作为引导和鼓励的。女人过了生育年龄，通常她就慢慢失去那个美。人的皮肤干净光滑健康有弹性白润显微美，越符合人的这个繁衍无害安全优生的方向。庄稼容易生长树木繁茂的地方通常风景美丽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么通常也适于人居住和动物的繁衍。人行为的美对于精神的创新进步牺牲奉献有益的行为就有美感，反过来说对于精神的创新进步牺牲奉献有害的行为我们就认为丑。那么艺术的美感是什么呢？可能会对于美的定义但下定义太多了，我不敢贸然下定义，但是我觉得它同样也是一种快感。就当我们在有创作空间再创造空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美。打油诗不好在哪里，就是因为它什么都讲干净了，你没有创作的空间你不会觉得它美啊。一幅画也是，如果每个细节都交代清楚了，没有虚实对比，你也不会觉得那个美，又给你没有创作的空间。在城市住久了到乡村看看很美，为什么呢？你有新的创作空间。在你住的地方绕到对面去看你会美，为什么呢？又给你一个重新创作的空间。那么美呢，它是对于它有几个层次，它是对于人生境界的几种关怀有关系。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谈到人的这个快感，也是有人的人生境界它是与快感有三个层次，我没时间谈，所以文章里没写，我直接谈到美它对于人的这个快感。但这个是谈美的定义，第一个层次是艺术作品引发人肉体和情欲的快感。黄色电影黄色小说拉斯维加斯刚刚停掉的那个上空秀，它会在艺术在艺术手法上可以带给你很多的创作空间，你可能会看得激动不已，对不对？那么它是对应这个层次的。那么第二个层次是表达现实和生存关怀的作品，好像我小时候喜欢的《家有风云》，这个很不错，还有徐志摩的《再临康桥》，这些诗是吧？徐悲鸿先生画的一些画， 或者音乐里面二泉音乐，这个都很美，但是它只是在深邃和关怀的层次里面的美。那么第三个层次是表达终极关怀的美。那么中国的作品为什么一直得不了诺贝尔奖，而最后高行健得了诺贝尔奖呢？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有终极关怀。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去用它去寻找光明，这是一个终极关怀，所以它非常美。所以一般来说，能够进入到终极关怀层次的作品一般来说是美的。那么刚才早上有人谈到《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好在哪里呢？假如它就是一个言情小说，你不会觉得它美吗？不会的，就是因为它在某一定程度上它有终极关怀。那么终极关怀呢，有三种类型，我们就谈到终极关怀。在张岱年先生，张岱年先生呢，他把终极关怀归成三种类型。第一个是返归本源的终极关怀，就是用理性去追求世界的本源，这个我们以希腊哲学为它的代表。那么第二个呢，是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高贵更重要，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乃至于万世太平，成为今时世界的真正依托，这是我们中国人所持守的终极关怀。那么第三个终极关怀，张岱年先生是怎么定义的呢？归依上帝的，就是把宗教信仰作为基础，以上帝为最后的精神寄托，宗教用臆想的彼岸世界来吞没现实世界，以消弭生死的矛盾，宗教蜷缩于上帝神的阴影下，吸溢于彼岸世界的灵光，生死完全委托给神，生命完全取从于神，有限的卑微的个体与神同在，成为上帝的仆从的方式，获得无限永生。这是张岱年先生对这个归依上帝终极关怀的定义。但是我们想想，一个强大的西方文化竟然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终极关怀，不觉得可笑吗？对不对？但这个已经超越我们的范围，我们不去讨论它啊。但是我认为缺少这种我认为是神性的终极关怀，以内化的良知取代神性的荣耀，这是今天世风日下群体性的腐败和社会痼疾的根本的原因啊。今天我离开中国其实有30年的时间了，今天回来看中国真的物质非常的丰富，每个人都各得其乐啊。但是你就会觉得中国的社会它在道德上开始往走下坡，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夜情、虚拟家庭、这个合同家庭、租期家庭、这分月的家庭、单亲家庭，很多很多很稀奇古怪的这个家庭现在都出现了。当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到美国去，有一个人他讲道的时候谈到，他是中国人在蒙受文化大革命的痛苦，但是西方他们同样也在蒙受一种痛苦，那就是家庭所带来的痛苦，各种各样的家庭，这种复杂的家庭，一个美国的一个女人可能有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是有10个父亲生的，你想想那蒙受的痛苦会是如何？今天中国好像正在朝这个方向在走。那么在终极关怀，中国的终极关怀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中国的终极关怀并不能带来我们在谈美学的时候我们所期望的这个社会的人性的复兴。举个例子啊，当年这个汪精卫在1908年的时候，他为了证实他们这一帮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不是在贪污钱财，所以他去刺杀摄政王，结果给抓住了，他就写了那首大家都知道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土球，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但是过了以后，我们今天提到汪精卫，我们只会想到他是一个卖国贼。那么是不是汪精卫当年的终极关怀发生变化呢？前面我们看那首诗，我们知道他为了道德他可以不怕牺牲，那是不是他终极关怀发生变化呢？ No， 不是的。当年陈璧君追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要跟你结婚，因为革命还没有胜利，他说我怕影响你。那结婚了以后 汪精卫是当时的四大美男子，但是从来没听说他有婚外情，他的诗写得非常之好，非常有才学啊。但是这样一个人，你认为他的终极文化发生变化吗？我认为没有。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终极文化它会随着人的这个变化而变化。今天到我们在谈到我们中国随着经济的起飞，我们就有一个复兴，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个问题，各派势力都在拉自己的人。我们的这个张元教授大概刚刚从这个少林寺来，对不对？你知道少林寺有钱了以后啊，他把全国的这些比较顶级的学者都抓到自己手里面，各方的势力都在拥军自重啊，都想把自己壮大起来。那么中国需要一个复兴，就像当年的文艺复兴一样。那么当年的文艺复兴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当年最大的文艺贡，我刚才跟那个徐教授有交通啊，我们谈的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但是同一个问题，当年的文艺复兴它最大的功绩就是说，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在基督教文化里面，当年他们只知道有神性的这一部分，但是人性的这一部分他们并没有发掘出来，所以他们突然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发掘到人还有神给了他很多能人本身自己去能开发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的开发使得艺术、文学、科学很多方面都扩展了。那么今天我们也需要文艺复兴，我们需要在很多方面的复兴，我们同样也是需要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要丰满，去丰满我们的人性。我们中国的人性的定义是什么？会使用工具的，会用语言表达情感的，会站起来行走的告别动物。当然刚才我们徐教授跟我上了一堂课，他说这个是从本体工具本体里面谈的这个问题，没有谈到他的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项目。他谈到这个李庄厚先生，他谈到情本体，他正是想修复这个定义的不完全性。情本体是什么呢？推而广之，就是说这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我们本来我们是从家庭关怀到社群关怀扩大的这个关怀，使它超越性，使它没有局限性。但是我不做批评啊，我只是认为在基督教里面定义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讲它的定义，好，讲完就完了。是第一个，你的灵魂有没有得救？第二个，你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住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或许我刚才跟这个徐教授在最后达成了共识啊，就说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是吧？这个在最后的达到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是不从不同的向度。基督教的这个启示，它是从神启示给你的，你才能进入到那种关怀里面。但是我们以情为本的这种终极关怀，仍然是从人的角度去追寻。中国这样的追寻已经两三千年或者更长时间了，我们试想一下，这种追寻和内在的超越和外在的超越之间，是不是最后能达到一个终极的目标呢？我们自己留待到我们自己去思想。谢谢大家。